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说去教会的人都是受过创伤的人，或者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啊，很多人对教会的印象是这样的，教会是老弱妇孺才去的地方，教会是那些心灵受过创伤，想寻找心灵寄托的人去的地方。我在大学里接触过一些社科类的研究，研究大学生信基督教的，啊，他们的结论有些类似的地方。他们说大学生正在经历一种身份认同、人际关系、情感方面的危机，而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社群恰好回应了这些危机，所以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信仰基督教。对这样的一些说法和结论，你会怎么回应？你会不会激进的反驳，证明基督徒当中有很多很有智慧、能力、有影响力的人，证明基督教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证明基督教在科学、哲学的各个学科的发展当中是站得住脚啊？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但与此同时，你是否乐意承认，这是因为人看见自己在罪面前的无能、软弱、愚蠢，他才能看见福音的大能、强壮和智慧。在你反驳的同时，你是否乐意承认，对，有软弱和愚蠢，所以福音是可信的？你是否会羞愧的躲藏，嘴里附和着别人的意见，心里也暗自觉得羞耻，认为基督教确实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只能作为心灵一时的寄托，生活中的一种消遣？你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当别人指责你的时候，指责你的信仰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的大能，神借着被人视为愚拙的道理拯救软弱的人，要叫世上的智慧和能力羞愧，要叫人不能高举自己。神借着十字架，借着教会，是要使他自己得荣耀。当人指责的时候，你能否看见这一切，并且站在神确实的荣耀当中来说话和行事？正如要理问答提醒我们的，你为了神的荣耀。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上一次是讲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在那里我们会看到，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人只有两条道路，灭亡或者得救。而十字架的信息是区分这两条道路的关键，把十字架道理当作愚拙的是灭亡的人，经历十字架道理大能的是得救的人。事实上，正是借着审判的十字架显出神的能力。保罗对比了哥林多人所依靠的智慧和能力，显明人所依靠的最终不能在神的审判当中成立，不能给罪人带来生命，因此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信息来拯救人。而正是这强烈而充满讽刺的对比，十字架显出神的大能，将灭亡和得救的人分开，叫人可以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紧接着在阐明十字架的道理区分两类人之后， 保罗要继续论述那些被十字架道理拯救的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十字架拯救了怎样的一群人，换言之，教会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跟他之前在谈论的教会合一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26节到31节，保罗所要谈论的是神拣选被世人唾弃的，叫世人所高举的羞愧，借此神使人无法指着自己夸耀，而唯独因十字架的基督而夸耀。所以这是今天26节到31节所要谈论的主要的信息，神拣选被人唾弃的，叫世人高举的羞愧，好叫人唯独因十字架的基督而夸口。我们先来看第26节，神呼召拣选的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弟兄，蒙召的，你还记得这个词在前文当中多处的出现吗？如果你感兴趣翻回前文，每一次保罗开始一段论述之前，往后也是他都要先说弟兄。还记得一到九节保罗怎么称呼教会吗？他特别强调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就是神呼召出来的。所以再一次我们的眼光要集中在基督里的这群弟兄姐妹们，被神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按着他们被呼召时的身份，有肉体，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组成教会的，被神呼召的这群人，他们在世俗的身份上，在外在的身份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这是组成教会的这群人的身份。三个不多，连续的三个不多，把教会所有的人，哥林多教会所有人都包括在里面。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一下不多的这个意思，什么叫不多啊？首先不多当然不是没有，对不对？很显而易见的，对吗？不多就是有，但不多不是没有啊。我先要说不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所有按世人眼光来看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都不能得救了，是不是？这样的话，那些出生就很聪明的人，那些天生身体就很强壮的人，那些出生很好出生在贵族家庭的人就绝望了，因为他天然的条件他就灭亡了，是不是？所以不是的，这里说不多不是没有，
怎么
有一些按着世人来看有智慧有能力尊贵的人是能得救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去年在说 Before 的时候很喜欢唱一首这个所有美善力量，对不对？它的作者叫彭霍费尔。如果你看过他的传记，他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贵族的家庭。这个弟兄他的生活是这样的，他的家很大的，他从小就受最顶尖的家庭教育，他上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柏林大学。他是从当时最有名望的自由派神学家，他年纪轻轻就在全德国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我告诉你，德国是当时世界这个哲学宗教研究的中心啊，英国美国很多的年轻人都以去德国留学为荣啊，就像今天你要在这个大学做教授，如果你没有留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很难，对不对？啊，在当时大家都要去德国留学，不再回来。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从小就过着优渥的生活，而且他真的也习惯了这样少爷的生活啊。举个很小的例子，他很喜欢在欧洲旅游。坐当时火车在欧洲这个很广泛嘛，他坐火车到欧洲各地去旅行。他旅行的路上呢，他从来不会自己洗衣服的， 他到一个地方把他换洗下来的衣服寄回他德国的家里，然后他妈妈把所有的衣服大衣内衣整理好再寄到他下一站某个地方他去火车站取。这是一个典型贵族少爷的生活，不是吗？但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因着神奇妙的恩典，他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在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时候，在整个德国教会都成了希特勒的附庸的时候，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他甘愿在乡村过着隐士般清苦的团契生活。他在可以逃离德国去美国的时候，他甘愿冒险和他自己的人民待在一起。他在重压之下持守圣经的教导，勇敢反抗纳粹和德国教会的臭谬，他最后是在监狱当中带着对主的信靠慷慨赴死。滕霍威尔的一本传记《陌生的荣耀》这本书在国内出版，他的译者是上海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位翻译者，这位长老他在最后的译后记当中这样说，他说，无论如何，我很难从彭霍菲尔的家庭经历和教会背景找到能明显解释其教会观养成的原因。就他的出生背景来讲，你很难理解，他怎么会是这样为真理的缘故而征战。我只能说，这是上帝主权之下恩典的工作，颂赞荣耀归于全能的主。这个人的生命正显示出，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出身、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其实都不是关键的要素。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一个在世上被人看来尊贵的、有能力的、似乎什么都不缺的人，可以完全的被神的恩典得着。我想提及这点是有必要的，不是没有，是不多。提及这一点是必要的。就像我之前说过，今天很多人把教会当作只有愚蠢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能思考的、病殃殃的、缺乏活力的人才会去的地方。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美满，同时又上教会，他们立刻就用看灭绝动物的眼光来看你。你居然去教会，你是不是发神经了？其实初代的教会也面临这样公然的歧视，这可能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可能面对的一种歧视。早期的教父奥利金，你也可以翻译他为俄里根，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反驳克里索》，他提到这样嘲笑基督的文化，请听。他们的训令如下，指的是说教会的训令如下：不要让任何受教育有智慧，不要让任何明智的人靠近，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能力都是邪恶的。但是任何无知、愚蠢、野蛮人和孩童，让他们大胆的来吧，他们自己承认这些人配得他们的神。这个事实显明，他们盼望能够，也只能说服那些愚蠢、不名誉、愚笨的奴隶、女人和小孩。这是当时对初代教会人的看法。所以你看，1800年前跟现在教会面临的攻击何等的相似。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的背景形形色色，他背景的多样性让你惊讶。在当时罗马的帝国里，教会是唯一能让自由人、让犹太人、让奴隶、让外邦人、让有钱的人、让贫穷的人、让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其中当然有很多穷人、教养不好的人、有奴隶和没机会受教育的人，但其中也有像管会堂的基利斯布、该由、菲利门、以拉都那样的人，更不用说有像保罗这样的人。所以不多，不是没有，但是很重要的不多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字面的意思，真的没有很多。意思是什么？绝大部分来教会的人，按着肉体、按着外在的身份，不是被人看为有智慧、有能力的，大多数在教会的人出身平平，能力有限，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是你另一个需要接受的现实。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在教会当中的人不应当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彼此相待，不应该在教会当中带着一种奇怪的优越感彼此相待。事实上，就我们的能力和身份而言，基督徒始终应该抱持一种谦卑的态度，不是吗？可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基督徒常常很骄傲，就是吗？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我比你更优越，比你更成熟，比你更属灵的眼光去评判别人，不是吗？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所以你看，保罗用不多这个字，他就从两个层面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显然，你在世俗的智慧、能力和身份，这些外在的身份，对于你能不能进教会，能不能蒙召成为圣徒，没有任何影响，不是吗？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太看重这些东西，觉得它能够影响我成，是不是成为基督徒，是不是？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所以你才能够坦然地看待自己的身份，你才能够做基督徒，做坦然地看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尊贵和卑贱，能力和无能。你也不能通过这些外在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属灵状况，并且在教会当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如果你这样判断，事实上就是在教会当中形成阶级，形成小圈子，而这种做法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似是而非的。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结党纷争，它都是误解了福音的真理。所以在教会当中，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有知识，他就是属灵的，你错了。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有钱，在社会当中是公司的老总，很有影响力，然后在教会就奉承他，你错了。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身体软弱，缺少知识，然后他在教会当中就不能够服侍，你错了。你弄错焦点。事实上，在历史当中，这个多次的出现啊，今天在教会当中，你很少看到、听到在教会当中，我们用圣经的长老、执事来称呼教会的职分，对不对？我们常常用同工。家庭教会的传统认为这个比较谦卑，但为什么会对长老、牧师、职分啊、这些执事、这些职分有一些？好像有一些负面的概念呢，就是因为在历史当中，基督徒常常错误的理解教会的职分，错误的理解教会的权柄，而也有很多的牧师、长老和执事错误的运用他们的权柄，他们把这些服事的权柄当作权力的权柄，当作领导权，当作剥削控制他人的一种权利。所以慢慢的，很多的文化形成一种对长老、一种对牧师这种权力阶层的，把它看作是教皇这样的一种畏惧。所以教会干脆就不用这一些圣经的词汇，然后自己另造一套词汇来描述这些职分。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文化是出于对圣经真理的误解，是出于对历史当中出现的一些现状的一些错误的理解。那再一次我要提醒你，按照保罗所说，神所呼召的、所拣选的，在教会当中的肢体，按照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这意味着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盼望在教会当中找到被世界高举的人，你会大失所望。弟兄姐妹们，在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前，我们被光照，我们可以坦然承认我们是需要拯救的罪人，我们无能，我们软弱，我们愚蠢，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而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这样的人做成他的拯救。 这是在教会当中神所呼召所拣选的人。二十六节。那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看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神的拣选就让人不能自夸。请看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神拣选了愚拙的，有叫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人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里保罗是引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啊，这很好理解，对不对？人们经常会为自己的智慧夸口，人们会为自己有几套房、收入多少、有多少存款夸口。啊，这是在家庭聚会当中常常要攀比的。啊，人们会为自己的孩子。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小孩长得胖一点瘦一点夸口，是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夸口，更不要说这些被世界高举的智慧、勇力和财物。保罗引用耶利米书的这段旧约经文来展现福音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翻转。世人在自我推崇的那些能力、智慧和尊贵，在福音就完全被基督代替了。基督要完全的代替这些东西。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神要使智慧人羞愧。他所用的方法就是拣选，在神主权性的拣选当中，神拣选了被世人看为愚拙的，使人信靠被认为愚拙的福音来羞辱那些智慧。这个人以为，哼，神一定会选我，我这么有智慧。神偏偏不选他。神选择他那个说你怎么这么蠢的那个人，来进入他的国，披上他荣耀的衣裳，进入他荣耀的宴席，坐在他荣耀的宝座前。那个智慧的人惊讶的张大了嘴，凭什么？凭什么？神的恩典叫有智慧的人羞愧。但请注意哦，那些在教会当中蒙拣选的人又犯了另一个可怕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那些蒙神拣选的人居然在他的理性当中产出一个可怕的观念，就是既然神拣选我了，神已经拣选了我了，那我要干嘛就干嘛咯。他把神的拣选当作他逃避责任的借口，当作自我标榜的借口。啊，这样的想法显示出他离真正的智慧是多么的远，他不过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那些要被羞辱的智慧人。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神是崇高而圣洁的，任何一个见到神崇高圣洁的人都不敢在神面前如此的造次。任何一个看到神崇高的人都绝不会像那个愚蠢的智慧人一样试图要掌控神。你知道智慧人的愚蠢在于什么吗？就是他试图用自己的智慧来掌控神，这就显出他的愚蠢，这就让他在神面前变为羞愧。照样，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神同样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我们当中有很多身体软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身体软弱很痛苦，我们需要为你祷告。但是你真实的知道，正因为你软弱你才不靠自己，不是吗？正因为你软弱你才切切的寻求神的恩典，不是吗？如果你没有软弱，如果你身体一直很好，如果你无病无灾，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你会寻求什么？你会依靠什么？你知道你不会。神拣选软弱的，叫有勇力的强壮的人羞愧。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样神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你看这三者，卑贱、厌弃、无有，他们都因为缺少资源，因为缺少财富，然后他们在世上被人看为卑贱的，不是吗？在上海正是这样的，是不是？ 如果你没钱，没有房子，工作也不太好，收入也不稳定，大家会把你看为卑贱，甚至因为你卑贱，你就被厌弃，你被歧视，你被当作一无所有。那这些同样是出自世俗价值观的一种判断，不是神的神的看法。相反，神要借着他的拣选，叫拥有资源的财主羞愧。这里面最强烈的一个比喻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财主和那个乞丐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拉撒路不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是另一个假想的人物。那你从前看都不看一眼的可怜的乞丐拉撒路，如今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享安稳了。你这个财主呢，给我一滴水润润我的舌头吧，给我一滴水润润我的舌头吧。但是没有一滴水为他滴下，没有任何一滴恩典的水为他滴下，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隔绝恩典的地方。就这样，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带来的翻转，和我们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眼光。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十字架的基督面前，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如何看待人，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看待评价人的标准、相貌、婚姻状态、儿女、学业、事业、财富、生活方式、神学知识、神学立场、恩赐、属灵经历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夸的根据。我想请你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个人化。在过去几周、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为什么自夸？你为什么而觉得自己有价值？你因为什么觉得你的孩子很棒？因为什么觉得你的孩子很差？你在用什么标准？有多少是从十字架的福音里面出来的？有多少是从世界的观点出来的？从你内心的追求里面出来的？神的话向我们所有的人宣判，我们所有人内心的污秽和黑暗都被十字架表明出来。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自己的不满意，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合乎十字架的标准，而是因为他没有合乎我自己的世界的标准。但十字架要翻转我们，十字架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待我们彼此，看待我们自己。在基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他拥有的事物而自夸，如果他自夸，他就要被福音羞辱。神的拣选让基督徒没有任何自夸的理由。弟兄姐妹们，所有相信神拣选教义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理由来骄傲、来自夸。所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绝不应当为生命当中的骄傲寻找借口留下。这样的话，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教会当中处处可见的明星文化。教会也追星的，教会也追星的，教会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追星的，追着不一样的星而已。你看到在众多的所谓基督徒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很读到很多电影明星、歌手、学者、媒体红人所谓的信主见证，啊，甚至还有很多人，我发现他们要把死掉的名人拉出来为基督教站台。哦，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谈论这些历史的基督徒的见证，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需要谨慎这样一种逻辑。我们需要谨慎这样一种逻辑。很多人谈论这些名人是说，如果这个名人都信主，那么基督教就是可信的。但这是错误的逻辑。基督教的可信度什么时候需要这些名人来支撑？因为基督教是可信的，这些名人的见证才是值得一读。但是在常见的很多人这种想要让名人来支撑信仰，说明基督教信仰更可信、更可解释的这种逻辑的背后，常常是因为人们对福音本身缺乏信心，所以他需要寻找一些名人、 一些证据来支持，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和价值，最终还是他自己所认同的这个福音，而不是这个福音得到的他。这就把福音本末倒置了，这大大的削弱了福音的力量和可信度，这只会让人关注到你真正想要突出的那个敌人，却贬低了基督的崇高。你很难说按这样的逻辑来书写的见证带来的更多是祝福还是破坏。请注意，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写和读名人的见证，但是你要谨慎你怎么样借助这些人是高举基督而不是贬低。神的福音是叫我们不要自夸，十字架，神在十字架的拣选是要叫我们不能自夸。这是从消极的层面来讲，从积极的层面呢？从积极的层面呢？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夸口。从积极的层面，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神的确是要我们夸口的，但不是夸口这世界所夸口的。基督徒应该夸口，但我们夸口的是在基督耶稣里，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三十一节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保罗在这里继续沿用耶利米书第九章，刚才我们说他引用了23节，对吧？这次是直接引用24节。你不要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夸口，而要因为什么？主神自己而夸口。换言之，你要夸口的，你不是不夸口。基督徒不是不夸口，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是因着我们的主夸口。我们夸口的是夸口我们的主，我们不是高举自己，我们是高举我们的主。但保罗引用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要表明在耶稣基督身上，先知所盼望的，先知所宣告的，神的拯救已经成就了，就成就在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身上。既然如此，夸口的，真正应该夸口的，是那些认识耶和华按照神喜悦的慈爱、公平和公义去生活的人，而他们夸口的正是在十字架上神所成就的拯救。在耶稣的身上，神的慈爱、公义、公平、圣洁、智慧、拯救，不再仅仅只是通过比喻、意象和一系列文字描绘展现出来，不，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见的工作，在耶稣的身上清清楚楚的，在历史当中的一种真实可见的历史的事实向我们展现出来。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是真真正正的看见基督就是他们的智慧，就是他们的公义，就是他们的圣洁，就是他们救赎。它不是一种信条，而不是只是说我相信这个更能解释什么，而是说这位真实的基督他就是我的满足。这位真实的基督比世上一切的珍宝享受都更能让我满足。这位真实的基督就是智慧，他比我读到的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语录都是更有智慧，但这种更有智慧就表明他是真的智慧，而其他是假。基督就是我的公义，不是因为我行出了什么公义，首先基督就是我的公义，我信他，他就是我的公义，基督就是我的圣洁。神看我不是看我做了什么，而是看基督，看我信的、我跟随的、我在他里面的那位基督。如果这样看，你就不会把基督徒当做一个觉知信主的人，你不会把基督徒当做相信某种信条的人，你不会把基督徒当做参加某种仪式的人。基督徒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基督徒是能展现他所跟随的那位基督的，基督徒是能够活出他在他里面的基督的。一个基督徒一定会以基督说的话为智慧， 一个基督徒一定会把基督他的生命、他的出生、他的死亡、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当作他生命的公义和圣洁。一个基督徒一定会仰望基督的拯救和荣耀，换言之他整个生活都沉浸在和基督的关系当中。如果一个人结婚了，然后你见到他说、哦、你们婚姻生活怎么样，你老婆还好吗？然后他回答说，我老婆，我有老婆吗？或者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这个他的生活我不了解。那这样的一个人，你会说他真的结婚了吗？你觉得他就算结婚了，他的婚姻很有问题，他结婚了像没结婚一样，他没有处在一种真正婚姻的关系里面，他跟另一个人没有关系，他还是活得很自我。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基督是谁？不太了解。你怎么做决定？我想怎么就决定就怎么做决定。你为什么很开心？因为我做成了所有我要做的事情。基督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知道啊，他可能藏在某个柜子的角落吧。这样的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说他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整个生活是沉浸在和基督的关系里面的。所以你在他的生活当中看到的就是，不论何时何事，他都不让人把焦点放在他自己身上，说哦，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会给人一个印象说，哇，你所信靠的主让我有点惊奇，你所信靠的基督让我有点惊讶，甚至他可能说你所信靠的神是了不起的。所以在基督里要夸口，就意味着我们以基督为生命意义的所在，就代表着我们生命的价值成就是由基督来定义，不是由你自己来定义，不是由你的财产、你的房子上面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主的名字，不是由你孩子有没有考学、结婚生孩子，不是由你的领导、由你在单位评的那个奖项来定义，是由基督自己。如果我们做那些不能持久的事，如果我们提倡任何转瞬即逝的价值计划和项目，好像这些有深远的意义一样，那么我们就跟哥林多人一样。因此用华丽的言辞误导人生的方向，把稍纵即逝的成就和产业当作毕生的满足和安稳，就显露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越多的认识神，就越想让他做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也会才会越多的看到，只有那些与神和在神里面永恒计划相关联的目标和计划才是最重要的。我必须给大家一些真正夸口的例子，但很可惜我还是必须从一个世俗的眼光来，世俗的例子来谈论这样的夸口。在几个月前，我和家人参加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是一个著名的歌手、艺术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展览，鲍勃迪伦 Bob Dylan。 在那里我确实的感受到这世界的夸口和在基督里夸口的那种不同，但是我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夸口的，让我更深切的体会到说我怎么在基督里夸口。啊，这个展览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当我走过整个展览的时候，哇，整个展览当中我都被鲍勃迪伦的音乐、他的视频影像、他的画作、他的雕塑作品给包含在里面。整个的展览都是所有每一处地方都充满了他的作品，跟他有关的图片、跟他有关的视频。你只要进去，你就很快的可以感受到迪伦的世界，你会听到迪伦对创作的态度，他这样说，我们不是为了某物而被造的，我们而是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创造出些什么。听到了吗？ 我们不是为了某物而被造的，我们是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创造出些什么。你感受到他跟信仰的一种冲撞了吗？你感受到他在为自己的信念而夸口了吗？在这个展览当中，鲍勃迪伦所有的作品，如果你了解他的音乐、他的绘画、他的歌词，都跟他个人人生的体验和感悟息息相关。所以你走过这个鲍勃迪伦的世界，你就会被激励和被引导去探索你自己的那个世界。迪伦他总是引导你去探索你自己，所以很多迪伦的粉丝，他音乐的迪伦他对他的音乐的听众是这样说的：你要么对我的作品不屑一顾然后走开，你要么被我的作品深深影响。所以你看他如此的特立独行，他如此的坚信自我，他又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听众很难不被他强烈的风格和一以贯之的信念深深打动。而对那些不能认同他的人，鲍勃迪伦根本就不在乎。然后你听听喜欢他的人这么样的评论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大概这样说到他的获奖，说如果有谁认为诗歌和音乐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请他记住，诸神正是在音乐和诗歌当中跳舞。你看他把鲍勃迪伦的诗歌作品跟希腊的众神连接。那出现在这个展览当中的大量的评论，对他的作品常常用永恒、普世这些词来描绘，尽管作者本人。所以你看在这里，在整个展览当中，迪伦就被塑造为某种形式上的诸神。简而言之，在这个世人精妙设计的展览当中，我似乎找到一种关于夸口的答案，一种迪伦式的夸口，一种典型的世俗主义的夸口。我接下来说的可能有点争议，但我还是要说，基督徒要学习的就是这种夸口。基督徒要学习的正是这种夸口。保罗所说的不是基督徒不要夸耀，而是不能像世界的人当中一样指着自己和某物夸耀，而是要指着基督夸耀。怎么样夸耀？我们要学习隔壁的人怎么做，我们要学习这些世人怎么夸耀。这些世人可以为自己、为他内心的信念夸耀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可是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是否深深的为基督的真理而夸耀，以致我们可以说，我生命的根基就是我们是被神所造，为了神的荣耀而活，而绝不是在我里面我成为一个自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生命一切的价值、动机、感悟都是借着神的智慧而，我一切的探索和发现都是为了认识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智慧的启示。你会发现我们缺少的不是内容，我们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要为基督夸口，可以为基督夸口，但我其实很擅长在这世界为自己、为神以外的某些事物夸口。但神要我们去认识这位十字架的基督，为基督而夸口。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让基督的作为和话语充满我们的人生。我可以这样说，基督徒就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人。基督决定我们思考的方式，掌握我们对价值的判断，牵动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生活需要对基督的话语和行为充满热情和熟悉。我们必须清楚地让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的信徒，我们是追随基督的人，我们是被基督深深影响的。至于那些因我们展现出来的生命不屑一顾而走开的人，弟兄姐妹们，就让他走开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我们的生活和家庭、我们的工作和娱乐、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我们的安稳和焦虑、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对社会的嬉笑怒骂，都应该成为展现基督的作品。在基督里夸口的人， 必须让他所有的人生作品都充满基督的印记，必须让人看出这是一个基督化的作品。事实上，这样的作品，这样人生的作品充满了自由和创意，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无限量的自由、智慧、能力和美。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人性，人性中一切的真善美已经与他们的源头相连。只要我们孜孜不倦的根源，我们不怕没有好的基督化的作品问世。只有在基督里，永恒、无以伦比、神圣，诸如此类的用词才是恰如其分。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基督是可靠的盼望。不要惧怕那些蹩脚的评论家的评论，不需要和他们争辩，他们不是对你说的，而是对你的主说的。回应他们不是你的责任，是主的。而至于你和我，我们的责任是好好的指着主夸口。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好几年前有人在微博上骂成都的王怡牧师，骂他说，你这么蠢你的神知道吗？你这么蠢你的神知道吗？你知道王怡是怎么回答的？王怡是这样回应的，福音使我承认前半句，相信后半句。福音使我承认前半句我很愚蠢，使我相信后半句，神知道，神拯救，神保护。这是一个深深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我为我们祷告，求神使我们在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当中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无能和愚蠢，但与此同时坚定的信靠耶稣基督，确定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带着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谦卑的、满带恩典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弟兄姐妹，还是陌生人、信主的或不信主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由的以谦卑的、充满恩典的态度，坦诚的谈论真理，给出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摧毁性的意见。弟兄姐妹们，这一定会促进教会的合一，这一定会在教会当中使不同背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基督里紧密相连，而活出爱和正直的生命。而这样合一的生命会让世界惊叹，会吸引那些真正渴求真理和生命的人来求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活在福音大能的谦卑坚定的充满真理的基督徒和教会是这世界需要的。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是世界需要的，是会让世界惊叹的。这样的基督徒和教会是这个世界的祝福和盼望，是成为是向世界表明福音大能和智慧的光而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如此信靠福音而活的时候，神必定要使用扩展他的国度。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让我们向主献唱赞美和祈求。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这些何等需要你拯救的、何等破碎的人身上显出极其奇妙的恩典，何等的恩典，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若看见这恩典，我们不能不开口感受，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耀，他是我们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天父，如果我们在主以外想寻找我们生命的满足，我们真的错失了焦点。如果我们在主以外想找到任何可夸口，我们真的错失了焦点。我求你的灵，将我们的眼光满足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能真真实实的、充满感激的、由衷的为他的夸耀。奉耶稣基督的名。